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2月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川普说有关国务卿蒂勒森要被解职的报道是假新闻；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承认对调查人员说谎；联合国不断加大对朝鲜的制裁，朝鲜经贸特区中资企业受到巨大影响；教宗方济各呼吁解决缅甸和孟加拉国的罗兴亚人危机；北京的民间组织自发救助北京低端人口的行动被官方叫停。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首先关注要闻。川普总统称有关他想把国务卿蒂勒森逼下台的报道是假新闻。川普星期五发推文说，媒体一直在揣测我炒了雷克斯蒂勒森，或者是他很快要离职，假新闻，他不会离职。我们虽然在某些议题上有分歧，我有最后发令权，我们合作的挺好，而且美国再次受到高度的尊重。星期四，新闻媒体援引行政当局高级官员的话说，川普总统几个星期内有可能任命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皮奥取代蒂勒森，但白宫和国务院都否认了这一消息。星期五早些时候，蒂勒森与利比亚总理萨拉杰一道与媒体见面，他被问到有关白宫希望他辞职的消息，蒂勒森简短的回答说，可笑，可笑。星期四，在国务院的例行记者会上，内阁换人的问题成了主要话题。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蒂勒森镇定自若，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包括下星期按计划访问欧洲，与北约领导人和北约外长会面。但是他也的确一再重复说，国务卿凭总统喜好效力，按照美国的制度，如果总统不喜欢他委任的某位政务官，随时可以让其走人。星期五，蒂勒森在国务院会晤了利比亚总理萨拉杰，然后与川普总统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白宫共进午餐。虽然川普星期五否认他想解雇蒂勒森，但是威尔逊中心的米勒说，有关内阁要换人的报道可能是以并不那么含蓄的方式向蒂勒森国务卿发出一个信号，告诉他总统已经不需要他效力了，因为总统已经显示过他不想把人直接炒鱿鱼。曾经为好几名共和党和民主党籍的国务卿担任过高级顾问的米勒说，所以川普有可能是在打下基础去实现他们希望做成的事情，那就是某种完美无瑕的辞职。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认罪，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同意与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以及莫斯科是否与川普竞选团队有串通的联邦人员的配合。59岁的退役陆军将军弗林星期五在华盛顿座无虚席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出庭认罪，承认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私下联系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局做出虚假陈述。对弗林的指控罪名如果成立，可判最高5年徒刑，但是根据美国的量刑指南，类似的罪名平均判处0到6个月徒刑。量刑指南仅供参考，但是检察官同意减少刑期，但条件是弗林对调查提供实质帮助。目前的调查由特别检察官穆勒领导，法院没有宣布判刑日期。 作为认罪条件，福林同意全面配合穆勒特别检察官的调查组，回答问题，提供书面陈述，接受测谎仪测试，并参加执法部门的秘密行动。作为回报，穆勒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同意不再向福林提出刑事起诉。福林是穆勒特别检察官起诉的第四位在川普2016年竞选团队中工作的人员，也是在调查俄罗斯干预大选的调查中第一位认罪的前白宫官员。10月30号，川普的前竞选主任保罗·马纳福特和竞选团队高级官员克盖茨被控犯有与涉俄调查无关的12项罪名。川普竞选团队的另外一名成员乔治·帕帕多波罗斯已经秘密认罪，承认在与俄罗斯政府的联系上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并正在配合调查。福林决定配合调查，有可能会接触其他与川普总统关系密切的人，这也是福林本人的一大变化。福林曾不遗余力地为川普竞选，并承诺实施更坚决的外交政策。他因为在与俄罗斯大使的联系上对彭斯副总统说谎而被解雇。福林当时不知道他与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的电话已经被联邦调查局录音，电话录音是联调局涉俄调查的一部分。白宫对福林认罪的重要性轻描淡写，白宫律师克伯说，福林的认罪除了他自己之外与任何人无关，还说福林是奥巴马政府的官员，在川普入主的白宫只工作了25天。那么有关这次福林认罪的具体情况呢，下面就请我们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黄毅来给我们做报道。
12月1号星期五，川普的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福林将军认罪，他承认了在与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的问题上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
福林星期五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认罪，承认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私下联系方面，对联邦调查局明知且故意地做出虚假陈述。法院文件显示，两人的谈话集中在奥巴马政府对于俄罗斯的制裁。此外，福林将配合在通俄门方面的调查。根据美国广播公司 ABC 调查记者罗斯的报道，福林将告诉特别侦查组，川普在大选期间指使他与俄罗斯接触，而这样做的最初原因是要寻求俄罗斯在伊斯兰国上面的合作。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率领的特侦组正在调查俄罗斯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问题。今年2月13号，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福林将军因为受到通俄门的调查而离开白宫。6月在国会听证的时候，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长詹姆斯·科米说，川普曾经期望他向总统效忠，停止调查福林。科米在5月9号很突然地被解职。在福林认罪之后，白宫法律顾问泰·寇伯对白宫记者说，在川普政府任内担任国家安全顾问25天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迈克尔·福林因为对联邦调查局说谎而认罪，这项认罪只跟福林本人有关，与其他人无关。福林将军1981年从军，2012年到2014年曾经担任过国防情报局的局长，在任期未结束之前突然辞职并且退休。而当川普参选总统的时候，福林多次的为他站台助选，之后在1月20号总统就职之后，成为川普总统第一批的内阁之一。10月底，川普总统的前外交顾问乔治·帕帕多波罗斯已经向特别检察官穆勒率领的侦查小组认罪，而川普的前竞选主任保罗·马纳福特以及其商业伙伴里克·盖茨也被联邦大陪审团正式起诉。
曾经在这间白宫简报室当中面对媒体的福林将军，现在已经在法庭上认罪，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调查还要持续好一阵子。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有关朝鲜的坏消息 近来呢接踵而来。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声称其威力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全境。在如何应对穷兵黩武的朝鲜成为新闻热点的当下，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韩美经济研究所的一场研讨会却显得独辟蹊径。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什么呢？请听肖宇的报道。
对于朝鲜人来说，不论是在平壤还是更加穷困的乡村，如果你有一台电视，还有足够的电力，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结束后，你都可能在国营电视台上看到朝鲜本土制作的电视剧。这些电视剧让资深驻外记者、朝鲜问题专家吉恩里着迷。星期四，他在韩美经济研究所一场题为《朝鲜电视剧和社会主义》的研讨会上说，这些电视剧为研究朝鲜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以这部朝鲜电视台2013年播放的电视剧《我们的邻居》为例，他说，西方看到朝鲜发射导弹这类挑衅行为时，总是在想这是朝鲜试图向西方传递什么信息，人们往往忽略朝鲜的行为还有一个国内意图。
我觉得这很有趣，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知道朝鲜人是如何被告知该对这导弹发射做出什么反应。现在我知道他们被告知这是一场庆典，你应该站起来在屋里手舞足蹈，这一点我们很有启发。很明显，这是在传递党的药物，金正恩时代党的药物。
曾经担任美联社平壤分社社长的吉恩里说，电影和电视一直被看作平壤的宣传工具。金正恩比他的父辈更加热爱电视的手段，相比胶片，摄像机拍出来的画面有一种亲切感。这些电视剧也注入了金正恩时代想要传达的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对党忠诚，重视家庭和青少年，用科学技术推动国家利益，积极乐观地面对国家持续的经济困境。吉恩里认为，这些朝鲜电视剧的拍摄手法明显受到韩剧的影响，甚至连其中的幽默感也很类似。
在金正恩时代，我们明显地看到他知道他的国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触外部世界的信息，所以他的做法是，是的，我们需要接触外部信息，但最好是通过政府途径。我们还是要选择朝鲜的方式，这是一个新的讯息。
金里还说，在当下的朝鲜，英语是最热门的外语，新建筑和滑雪场上都是双语标识。金正恩告诉朝鲜人，如果未来朝鲜要对付美国，就得学习他们的语言。他说，美国也同样应该做同样的事。如果美国不得不对付朝鲜，美国人就需要更加了解朝鲜人是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想要什么。研究朝鲜荧光屏上的这些嬉笑怒骂，也不失为一个独到的角度。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罗先特区是该国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曾经有数千名外国商人在这里经商。但是自从联合国对朝鲜实施制裁之后呢，这一特区受到影响，一些外国商人也已经离开。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罗先特区位于中国和俄罗斯边境附近，这里有温水港口，是朝鲜非常重要的特别经济区。据法新社报道，诸如中国拥有的水泥厂等外国公司享有税收优惠和法律让步，当局以此鼓励这些企业在这里经营。然而国际社会针对朝鲜发展武器项目制裁朝鲜政府的举动正在这里产生影响。
从中国那方面来说，就是说很多属于说联合国禁运的东西呢，双方之间的这个是资金交流方面可以说也可以说切断了。
这里曾经有5000多名外国商人，大约80%来自中国，然而一些人自制裁开始冲击这里之后就离开了。负责在罗先招揽投资的人承认，限制措施已经产生影响，但仍然对制裁表示蔑视。
在最高统帅的领导下，我们的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力得以增强，因此我们的人民不会在任何制裁下萎缩。
金永南称，罗先特区已经收到大约5亿欧元的投资，其中1/3来自朝鲜国内，其余来自国外。然而有专家表示，罗先特区发展的空间正在被挤压。
朝鲜自己发展这个经济区是有局限的，他们需要外国资本对这里积极的投资，以便获得成功。针对朝鲜的制裁会让此类外国投资进入朝鲜变得困难，朝鲜发展这些经济区的计划现在来看也将难以实施。
罗先特区希望利用其临近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将更多外国货物运往海外。联合国巴伦制裁已经禁止朝鲜出口从煤炭到海产品和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产品。随着朝鲜近期再次试射导弹，这个禁令名单或许还会被延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星期六凌晨以51票赞成49票反对通过了共和党大幅度改革税法，涉及 1.5 万亿美元的法案。参议院刚刚通过的法案和早些时候众议院通过的法案必须调整为一致，调整过的法案必须分别在参众两院通过才能送交总统签署。弗雷克参议员星期五说，他将对这个重大法案投赞成票。对他投赞成票的条件是共和党承诺通过相关法律保护80万幼年时来到美国的年轻无证移民。弗雷克在声明中说，他得到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和行政当局的承诺，和我共同努力推动通过着眼于发展的法律，公平的、永久的保护这些目前受到幼年来美暂缓遣返计划保护的人。川普总统今年早些时候取消了奥巴马行政当局推出的幼年来美暂缓遣返计划，要求国会在2018年3月这项计划到期之前通过法律，为这些幼年来美国的人提供获得永久居留的途径。弗雷克的赞成票帮助税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了通过。另一方面，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现身国会，这或许是他卸任之前最后一次在议员们面前讲话。耶伦的任期到明年2月结束。由于川普总统选择美联储理事鲍威尔继任，本周国会成员有机会与二人对话。下面是阿塞加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众两院经济委员会的联合听证会上，国会称赞了即将卸任的珍妮特·耶伦。他就任期间，美国出现金融动荡。One thing is
certain.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金融系统和经济已经稳定了。我们不再辩论如何重新建立它们，而是如何让它们运行得更好。
耶伦最后一次在国会作证时，美国的失业率处于17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美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年中以最快的速度发展。
另外，经济扩张的基础范围越来越大，跨越不同的部门以及大部分的全球经济体。
这对于继任者鲍威尔来说可能是最好的局面。他星期二在确认听证会上对目前的美联储政策表示支持。
如果得到确认，我会与我的同事们一起奋斗，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全面复苏。
鲍威尔作为一名具有华尔街资历的律师，将成为近40年来首位主管美联储的非经济学家。但是宏观经济顾问肯麦泽尼认为，鲍威尔能够平稳过渡，因为鲍威尔在美联储工作的五年里因善于达成共识而出名。
美联储通过达成共识和妥协来推进工作，我认为鲍威尔在这一点上会得到其他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在与他人合作方面做得非常好，我认为他获得了相当的尊重。
但是与其他四位明年有可能就任的美联储理事会总统提名人一样，鲍威尔面临的挑战可能是如何将美联储与短期的政治压力隔绝开来。
美联储应该能够自由地根据经济的最佳利益来做决定，不只是看现在，而是着眼于长期。可信度非常关键，要有做决定的能力，并且取得预期的效果。
美联储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是否提高短期利率的重要决定。分析人士说，这个决定对于美国和世界的经济会有长期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与埃及的反恐合作正在发展，尽管今年早些时候由于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冻结了一些向埃及提供的军事援助，但是美国仍然致力于同埃及保持稳固的关系。马蒂斯在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时发表了上述讲话。埃及是马蒂斯四国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马蒂斯出访之际，正值在把伊斯兰国组织从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自行宣布成立的哈里发国赶出去之后，美国的中东军事重点正在调整。马蒂斯访问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向巴基斯坦施加压力，停止与一些激进组织保持联系。这些激进组织在阿富汗对美军和联军发动攻击。马蒂斯今年10月曾表示，美国将再做一次努力与巴基斯坦共同解决这个问题，如若没有结果，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解决对激进组织提供支持的问题。马蒂斯在埃及将与塞西总统和国防部长会谈。另外一方面呢，随着伊斯兰国在其占领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心脏地带的节节败退，该组织赢得信息战的努力也日渐式微。分析人士说呢，伊斯兰国的宣传最近几个月大幅度的下降，伊斯兰国的鼓吹手不再能够维持对其军事胜利的吹嘘，他们正在把注意力转向激励在海外发动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段伊斯兰国媒体部门最近制作的视频。
视频看上去这是在拉卡，他们试图展示伊斯兰国军队仍然训练有素、有战斗力，是一部运转良好的机器。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是三个家伙在一座被废弃的城市的一辆卡车上，这与他们以前所做的有天壤之别。
查理·温特自从伊斯兰国兴起以来就一直研究伊斯兰国的宣传。
伊斯兰国现在的宣传力度远逊以往，我的意思是情况看上去好像是某人对宣传机器按下了消音键，但是今年十月伊斯兰国的宣传突然安静下来，我认为这是因为拉卡和麦亚丁的一个或者若干媒体中心被摧毁的缘故。
伊斯兰国组织目前控制的领土已经收缩到一年前的零头，因此其媒体宣传所需的消息来源资料大为减少。与伊斯兰国作战的联军部队也明白其宣传的重要性，在地面和网上，伊斯兰国的媒体运作都是打击目标。温特表示，这些激进分子正在重新调整他们的追随者对胜利的预期，从建立一个伊斯兰哈里发国降低到求得生存。
即使其不再拥有领土，其意识形态仍然存在，它仍然有追随者，有信仰者愿意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发动自杀袭击。
前些年伊斯兰国的宣传重点集中在吸引外国追随者的加入，生活在其杜撰的伊斯兰乌托邦里。
伊斯兰国不再号召人们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相反，该组织的确退而求其次，正在努力让人们在本国采取行动。
这是伊斯兰国宣传努力要呈现的成功，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该组织吹嘘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方煽动恐怖袭击，正如在伦敦和欧洲其他城市以及十月在纽约的驾车冲撞袭击。温特表示，全球媒体对此要负很大责任，虽然伊斯兰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但是媒体实际上正在帮助伊斯兰国的忙。
全球媒体对这些袭击行动是如何回应的？因为这些袭击越来越成为伊斯兰国的命脉，会让伊斯兰国继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运动和一个组织。
伊斯兰国最新发布的视频称，埃及西奈半岛将成为其领土的一部分。伊斯兰国战斗人员上周袭击了那里的一座清真寺，导致300多人丧生。美国之音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教松方济各结束对缅甸为期4天的访问之后呢，目前已经抵达孟加拉国，并将在那里待到星期六。他计划会见在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但不会到访居住着超过60万罗兴亚难民的边境地带。教宗此行 在八月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发生之前呢，就已经计划好了，但教宗的效率由于一个词语的使用而受到了质疑。下面是雷迪什发来的报道。
教宗方济各在访问缅甸和孟加拉期间一直谨慎地开展外交工作，他试图强调联合国和美国称缅甸罗兴亚人的遭遇是种族清洗这个说法，同时避免使用罗兴亚这个词。
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解决这一重大危机。
教宗今年八月向被他称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的人们表示会与他们团结在一起，但是他星期二在缅甸首都讲话时只是隐晦地提及，泛泛地呼吁包容少数民族和宗教。
缅甸的未来必须是和平的，是基于尊重社会中的每个成员的尊严和权利的一种和平，尊重每个族群和他们的身份，尊重法律，尊重让每个团体和个人无一例外地为公共利益做出合理贡献的民主秩序。
教宗接受了缅甸天主教领袖们的建议，后者担心如果教宗提到罗兴亚人或直接提及目前的情况，可能会引起缅甸基督徒的反弹，外界对此反应不一。梵蒂冈的一位发言人说，教宗是去那里搭建桥梁的。
我很难想象教宗的道德权威在某种程度上减弱了。
一些孟加拉人感到教宗失去了一个机会。
教宗在他访问缅甸期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本可以做正确的事，如果他谈到被迫害的罗兴亚人。
美国参议员杜尔宾先教宗一步访问了缅甸和孟加拉，他对美国之音撰稿人凡苏斯特伦说，教宗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可能他试图有策略和有用一些，避免使用这个争议性的描述词汇。如果这一天结束后，那些人能够因为他的到访状况有所改善，那我不会去批评他使用的任何策略。
杜尔宾说，罗兴亚人在缅甸受到的憎恨的程度，用他的话说，是一位西方人很难理解的。他希望昂山素季作为缅甸实际上的公民领袖能够站出来。
他以个人之力能够改变吗？不太可能，他自己没有力量去改变他，但他应该多说一点，多做一点吗？是的，我认为这非常清楚。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和罗马教宗这两位世界上重要的人权声音，似乎被持续了几个世纪的仇恨消声了。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雷迪什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又有一名女性，也就是第四位女性，指责国会任期最长的众议员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斯性骚扰。这位妇女说，在她为这位众议员工作的十几年间，科尼尔斯不断对她进行性骚扰。科尼尔斯众议员的律师说，88岁的科尼尔斯目前因病住进医院。下面是萨拉伊在华盛顿的报道。
住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在科尼尔斯被多人指责对前雇员进行性骚扰，并用纳税人的钱来平息丑闻之后，要求这位民主党议员辞职。
勇敢站出来的女性应该得到正义。我为科尼尔斯众议员和他的家人祈祷，并祝他好运，而科尼尔斯众议员应该辞职。
科尼尔斯目前因头晕、呼吸困难而在底特律住院治疗。他的律师说，科尼尔斯不打算辞职。
科尼尔斯众议员并不是南希·佩洛西选出来的，他也不能要求科尼尔斯众议员辞职，这件事完全由众议员本人决定。他现在考虑的不是辞职的问题，而是自己的健康和康复。
但是要求他辞职的呼声来自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包括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
任何人都不应该有这样的遭遇，更别说在国会了。所以是的，我认为他应该辞职，我认为他应该马上辞职。
周三，国会决定议员及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强制性的反性骚扰培训，并提出了一项法案，以结束20年来用纳税人的钱来和解性骚扰案件的做法。美国已有多位政界人士被指责有性骚扰等不当性行为，其中包括民主党参议员弗兰肯、共和党议员乔巴顿，还有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罗伊摩尔和川普总统。对科尼尔斯的指控是最近的一起。 川普说对他的指责是假新闻。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上海合作组织扩充之后的首次领导人会议在黑海海滨举行。俄罗斯媒体报道，印度在会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随着中印等各种新矛盾被带入上合组织，这次会议将反映出上合组织未来能有多大前途。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上海合作组织总理会议12月1日在俄罗斯南部海滨疗养地索契闭幕。这是这个组织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成为新的成员之后第一次领导人会晤。但在扩充后的首次会议上，印度就展示出了自己的风格。在其他七国总理都悉数参加的背景下，唯独莫迪总理缺席。印度这次仅派外长斯瓦拉吉赴会。俄罗斯的独立报说，印度可能在会议上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质疑一带一路线路的合法性。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正面临威胁和挑战，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这次也不得不使用外交艺术克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矛盾。报道引述俄罗斯学者的话认为，上合组织扩充导致许多人质疑这个组织的未来，这次索契会议恰好能反映出上合组织是否能有效运转，以及上合组织的内部关系和成员国之间如何彼此互动。报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与印度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克服分歧，这个组织就能继续前进，否则这些国家将不得不寻找利益吻合的领域展开合作。印度也曾经抵制了今年春季在北京由中国主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反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巴基斯坦的经济走廊合作项目途经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同时担心中国在南亚的影响继续扩大。印度也一直指责巴基斯坦包庇和支持恐怖主义。巴基斯坦对此否认和批驳。巴基斯坦总理在索契会议上表示，巴基斯坦绝不容忍恐怖主义，将同上合组织在这一领域积极合作。上合组织多年前成立了反恐中心，各国在安全领域协调和互换情报。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领域将如何合作引人关注。但上合组织反恐中心也成为一些成员打压国内反对派，特别为中国控制新疆维吾尔人提供了方便。在扩充之前，上合组织经常被人权活动人士批评为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也有人权机构认为，上合组织由专制国家组成，拥有民主体制和自由媒体的印度加入主要由反西方国家组成的上合组织，因此备受各方关注。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分析人士说，与西方全面交恶后，俄罗斯更多转向依赖中国，因此俄罗斯特别担心上合组织内中国的影响将急剧扩大，为此极力推动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来削弱中国的影响。中国则拉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来平衡印度，而对印度来说，在同美国和日本继续密切关系的同时，上合组织也为印度外交多样化以及与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关系提供了平台。而其他一些分析则认为，印度似乎已经做出了同美国密切关系的战略选择，这导致俄罗斯与印度的关系变得非常微妙。俄罗斯不但警觉印度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也不满印度现在采购俄罗斯武器时变得非常挑剔。俄罗斯同时与巴基斯坦积极发展关系，除了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外，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军队也开始举行联合演习。除了这些新的矛盾外，在扩充之前，上合组织中中亚国家的吉尔吉斯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塔吉克斯坦与观察员伊朗之间也矛盾重重。伊朗一直试图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但最近几年遭到塔吉克斯坦的坚决反对。 俄罗斯官方说，这次上合组织总理会议主要讨论了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在决定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时，各方已经达成默契，不会让矛盾分歧主导上合组织。马斯洛夫说，各方已经决定上合组织的运作将主要集中在合作与协调，比如共建基础设施、道路、交通网络，甚至是自由贸易区等等。所以从理论上来讲，这些分歧和矛盾将不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前途。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这次会议的阿富汗总理表示，阿富汗希望能够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中国总理李克强则呼吁扩大自由贸易和推动电商发展。在上合组织总理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双方讨论了能源、经贸以及两国之间的一些合作项目。普京说，今年两国贸易额将会达到660亿美元，预计双方的贸易规模还将扩大。李克强在参加完与中东欧16国的总理峰会以及对匈牙利的访问后，2天前抵达莫斯科。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四在索契设晚宴招待了各国领导人。梅德韦杰夫星期五会晤了李克强，两人参观了索契的一些体育设施。梅德韦杰夫前往索契前，在接受几家俄罗斯主要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他仍然不会回应和评论有关他腐败和收受巨额贿赂的指控。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今年年初曾经制作有关梅德韦杰夫腐败的网络视频，引起巨大轰动。随后春季在俄罗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要求梅德韦杰夫下台。梅德韦杰夫还表示，现阶段他不会参与俄罗斯的总统竞选。由于距离明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大选所剩时间不多，而普京一直拖延，至今不宣布他是否参选，一些政治分析人士开始讨论，作为普京最为信任的人之一，梅德韦杰夫有可能再次接替普京成为总统。也有分析认为，如果普京不放弃执政，梅德韦杰夫将会继续担任总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百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最近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争议中，低端人口是最让人脊骨发凉的一个说法。尽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争辩这并非官方的说辞，但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出的北京区域级政府部门的报告和文件中，这一说法却多次出现。其实低端人口也好，中性一些的多域人口、流动人口也好，不管当局采取什么称呼，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在严寒中无家可归或黯然离去的悲凉。中国的低端人口都是谁？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人民分为3、6、9等，个人的尊严和价值还有存在的空间吗？在未来几十年，低端群体对于权力、尊严和机会的追求，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当中呢，那么几位学者那么就此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认为呢，中国85%都是普通大众和底层草根。
实际上在社会学里面分起来，比如说社会都是有说起来人人平等，包括西方社会，但是确实是有不同的阶层，比如说有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所谓的上流社会，也有中产阶级，然后有社会底层，然后在西方可能叫低收入阶层，或者说弱势群体也有，对不对？在中国其实以前他标榜的说是什么工人、农民什么专政的什么样这样子一个国家，说人民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我们知道整个中国除了一些大概我们 分析啊，大概5%左右的所谓的权贵精英，还有经济精英之外，大概还有10%左右的一个中产阶层，非常少啊。剩下其实85%都是普通的社会大众，社会底层或者叫底层草根。然后我们现在这次映入公众眼帘的这个北京驱逐了几十万的这个所谓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冠之以低端人口的名义，我认为其实并不是中国的这个低收入阶层里比较惨的一部分，真正的低端人口，我们当然是个打引号的低端人口，公众是看不到的，完全都是看不到。就像去年发生那个杨改兰事件，中国可能大概有20%左右，大概22.8亿左右，这个按联合国那个贫困线标准，其实非常次品的，每天可能消费都在2美元以下的。那这些真正的，完全公众看不到、映入不到大家眼帘的，在媒体上也看不到报道的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我觉得，如果打引号的低端人口是这样。
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博士认为呢，庞大的新流民阶层让当局不安。
实际上，过去20几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这么一个庞大的以2到3亿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的这部分人群，其实应该用新流民阶级来定义和概括他们。而且这个新流民阶级的存在，实际上规模是越来越大，正在影响到其他的产业阶级，其他的阶级，影响到甚至现在中产阶级。那么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是一种非正式就业的一种方式，他们没有稳定的长期的雇佣的合同，也没有固定的稳定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也没有稳定的住所，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工作和生活都不稳定的状态，所以只能就像我们去看到的大兴的很多人以群租房的方式在那边屈就的生活，有生活状态其实确实不太好的一种状态，但是他们的收入本身并不低，从事的也是服务业，加工业，很难说是一个低端或者高端的一个产业，它实际上是这个城市最有活力的一部分，从事的大部多数都是小型经济、微型经济，很多淘宝店主、很多码农实际上也在这个行业，也在这群体当中。但是不稳定就业、非正式就业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他们有一种很强的社会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他们自身的，也给现在当局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感。
另外呢，戚伟平认为呢，当局清理低端人口是为了政治安全。
这清理所谓的低端人口，实际上是对于这个社会普通大众的一种能量巨大的恐惧。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整个社会的环境跟前10年或者前20年不太一样，整个经济已经不是处于继续高速发展的这种态势之中。现在我们虽然看到 GDP 的增长可能还有高达6.5%这样子，其实它已经是一个强弩之末。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状况，但是我相信那些北京当局一定非常清楚他们实际状况。他们现在如果不继续用那种印钞票投资的加大投资的方法，整个经济可能直接就垮掉，所以他们非常担心，如果说经济硬着陆之后出现什么状况，如果说这个加起来可能是几亿，北京可能是几百万，整个全国加起来可能几亿的这种流民也好，或者说社会底层草根也好，他们在城市里既没有稳定的工作，又没有稳定的住房，用他们的话就是无产者嘛，说好听点无产者，其实就是所谓的低端人口。那这样子的话，一旦大家失业的时候，就不是说人文关怀那么简单人权的事情，因为可能面临的可能就是没有饭吃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些人如果说又见过世面，然后长期生活在城市，虽然他没有享受到城市的福利，但是就像说他有自己的眼界，然后有一定的那个组织能力，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可能已经是每个人都有比如说10个20个亲朋好友这种小集体小团体一样的。如果一旦爆发这种经济危机啊，经济萧条，那这些人居住在城市周边的话，或者就在城市里面的话，非常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危机，甚至引发这种政治危机。我相信这种能量，按这个数量级来说，可能超过几亿人，这个数量级来说非常非常危害。我在我今年出了一本书《中国危机大逃亡》里面讲到说，最大的危害是这些流民阶层，最大的危害不是说共产党可能会杀多少人，是因为这些流民阶层如果一旦爆发危机之后，他可能情绪失控，最后可能会杀上就说死伤上千万人。然后中国政府我相信他可能也看到这种愿景，或者说这种恐惧的这种前景，他没办法，必须得采取在那个经济全面倒下之前，把这些人所谓的危险系数高的人先搬离这种大城市。他首先要保这种所谓的大中城市安全，不光是说经济安全，其实政治安全。
那么 中国的经济学者胡星斗教授认为呢，低端人口缺乏保护，高端人口也会遭殃。
对于中国社会呀、来说呢，是如何走出2000年以来的这个治乱循环和王朝循环？就像毛泽东所说的，这个自由民主才能走出这个兴亡的周期率吧。从这一次北京的这个事件，我想呢，有关方面应当吸取经验教训，也就是说，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合法，而不能够无视法治而自行其事。法治呢，要政府在法无授权的情况下，那是它是绝对不可为的。外来人口它也都是都是公民，他们理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而且当法律如果不能够保护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权益的时候，任何高端的人口，所谓的高端人口，他的正当的权利迟早也会被践踏。所以呢，我希望各级官员他能够牢记法律至上，宪法至上，要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利益至上，要把整个社会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不是政府的眼前的利益。
此外呢，北京的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强博士认为呢，隔离将是中国政府的执政方向。
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把城市也分成各种一线到五线的各种等级的城市，包括对职业、对人、对公民，用所谓社会信用积分的方式来打分，然后通过积分的方式进行城市准入的门槛的设置，就是说社会信用积分到了多少才能够绑定你相应在某个城市才有居住的权利，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人的流动，限制人的阶级流动，限制人的向上的流动，各种方式来限制。这种限制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隔离，这种社会隔离现在越来越多的体现出来。换句话说，中国一方面他并没有说放弃全球化，反而是拥抱全球化。全球化我们都知道是意味着商品、人员、服务的自由流动，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担心这种自由流动会带来巨大的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首先现在影响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的这么一个目标上面，那他就要把一切跟可能跟美好生活的这个目标相冲突的所有这些他认为是丑陋的低端的东西把它隔离出去。隔离到哪里？隔离到小城镇，隔离到分散到其他地方，然后呢用当地的网格化的方式再控制起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然后互联网的隔离我们是更早，防火墙的设置等等等等。那么企业的隔离我们也会慢慢会看到，外资企业等等等等，他们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我们发现在未来隔离将是这个社会在内部所采取的所有政策的一个具体的方向。但至于怎么走，我们仍然要观察。我们不知道这个政权有多少的想象力和多少的这种制度的能力来建设这种国内的众诸多的这种以土为止的方式，以国内这种长城的方式来进行隔离，这是我们要拭目以待的。
北京经济学家胡星斗认为呢，户籍制度比种族隔离制度更坏。
现在要重新回到那种城乡分割的那种这个制度，二元的户这是不可能的，而且二元户籍制度本身就应当废除。我是这个很早就主张要到废除这种二元的户籍制度。二元户籍这种隔离制度它比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还要坏。现在世界上也只有两三个国家采取这种城乡分割的地区分割的这种户籍的办法。南非在60-70年代每年都要对几十万黑人以检查身份证、打工证的名义对他进行扣留啊、遣返。中国在2003年之前也采取检查身份证、暂住证的这种名义将无数的农民工收容遣送。现在呢又以清理低端产业人口的名义将他们这个轰走。但是呢对一个城市来说，人口它是相互需要的，或者说一个城市的不同的产业、不同的行业它是相互需要的，相互提供产品和服务。低端产业的人口走了的话，那相应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都会水涨船高， 三高也会损害高端人口或者说城市其他人口的利益，所以这种做法必然是失败的。
各位听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这个最近啊，北京当局对于低端人口的清理。那么很多低端人口呢被迫离开了北京，那么多个公益组织呢展开的自救行动呢却遭到了当局的叫停。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微信、微博、推特等社交媒体近日有关北京市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的粗暴野蛮驱赶视频和图片不断刷屏，冲击着外界的视觉和良知底线。在数以万计包括孩子在内的底层民众被赶入寒冬，失去曾经的家的同时，北京一些公益组织和大批义工介入救助，帮助被驱赶民众搬家或者提供临时住宿及工作等安置措施。据财新网等报道，一些人在网络上转发提供工作及食宿的文章，也有市民开车前往大兴帮助搬家或提供一张温暖的床。义工组织温暖北京可提供3天临时住宿，天鹅救助义工可免费搬运等，但类似救助组织疑似受到官方干涉，温暖北京网上求助平台已被屏蔽。曾在24日为民众提供寄宿物品和临时住宿的同舟家园一天后致歉，表示遇到一些无法预知的原因而停止救助。也有其他救助机构称受到警告不可擅自行动。同舟家园负责人杨先生曾对美国之音驻京记者表示，由于某种原因不便谈论为何不能继续提供援助，而他的电话星期一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无法联系上。原本从事体育赛事救助的天鹅救助，因一位志愿者也属于被清除人员，决定帮助这个受难的群体。天鹅救援的一位志愿者表示，他和伙伴以个人行为在下班后争取提供一些帮助，目前还没有警察直接找他。近日曾在西安街头举牌呼吁外界关注北京红黄蓝幼儿所涉嫌虐童或性侵事件的公民王大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同情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的境况，希望当局能停止这种粗暴管制方式，尊重起码的人权。他说，
我觉得政府一向做事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法，他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底层劳动人民这种辛苦工作，哪有北京的繁荣？用的方法都是简单粗暴的来解决一些问题，不太尊重人权的，一直都不尊重。执政的风格里边就是这样，反映出来都是用的这种行政命令都是简单粗暴。
不过在一些网络社群平台，大批人仍坚持转传救助信息或者协助募集救助资源。临近北京的河北廊坊正汉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员工在微信上转发通知，称该公司有固定现房几十套，愿意免费3个月为流离失所的北漂一族提供住处。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该公司的一位方女士，他表示他们都同情那些被驱赶的人，提供临时住房是公司老总的善举。他说，
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这是我们公司的，是我们老总的一个善举提供的这个，然后我们作为员工转发帮他扩散。住所的话我们是提供在河北，不是在北京，跟这个政府机关的话也没有什么犯什么冲突。转出来这些人太长本，这些人们有老人孩都露宿街头，多冷的天啊！然后我们这块唯一能提供的也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个房子，解一下他这个燃眉之急。
目前没有有关中国红十字会、妇联、工会等官方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对北京数以万计的底层民众被驱赶、 其中大批人需要紧急救助之事做出反应的消息。记者星期一下午致电中国红十字会，总机男士称不了解红会是否采取了什么行动的情况，将电话转给有关领导，但一直无人接听。总机拒绝告诉记者分机号或者有关领导是哪个部门的，称这是内部规定要保密。中国官媒新华社星期六刊登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为居民负责人回应专项行动的报道，否认专项行动是在驱赶低端人口，称这是不负责任的、毫无根据的，没有低端人口一说，但承认排查清理有个别简单生硬的情况，比如有些村的工作过于焦急，给搬迁民众的生活安置造成暂时困难。不过网民在网上扒出的官方文件显示，昌平县曾要求严格控制低端人口流入，房山区曾对住宅小区的建设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石景山区曾要求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等等，这些官方文件随后都被删除。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时事新闻就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越南当局继续打压言论自由，最新的受害者是活动人士和博主阮文和。阮文和被判处7年监禁，所谓的罪名是制作视频、发表博文，抗议政府对2016年一个灾难性的化学品泄露事件的处理，从而进行了从事反对国家的宣传。对阮文和的法庭审判仅仅进行了2.5小时，没有律师在场为他辩护。除了判处阮文和7年监禁以外，法庭还裁定在阮文和刑满释放之后还将被监视居住3年。2016年4月，台塑集团属下的合静钢铁公司将大量的有毒化学品排放到合静的深水港。台塑的化学品泄露造成大约115吨鱼类死亡，沿线4个省份的渔民和旅游业从业人员失业。台塑承诺拿出5亿美元清理污染，赔偿受影响的人。但是政府面临因赔偿金额和支付赔偿金额缓慢而遭到民众的抗议。阮文和是第一个使用无人机上的摄像机直播在合静钢铁公司外抗议现场的人。去年10月，他拍摄的10000多名和平抗议者的视频迅速在网上大量传播。人权观察亚洲分部副主任菲尔·罗伯逊谴责了这一判决，他说对阮文和的判决表明，越南政府对维护政治控制的偏执欲望置公平和人权观念于不顾。他补充道，要不还有什么办法解释为什么那些污染海洋、毁掉沿海4省经济的一家跨国公司的高管们可以不受影响地继续做生意，而这个抱有理想主义的年轻记者却因为揭露了他们的恶行而要进监狱。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从2016年初以来，越南越来越多的逮捕和定罪和平抗议者的趋势令人深感不安。美国呼吁越南释放阮文和、蘑菇妈妈以及所有其他良心犯，允许越南所有的个人自由表达他们的看法，不担心受到报复的进行和平集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